主耶稣，每一次我们来亲近你，就会觉得你何等喜欢亲近我们。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常常享受你的爱，你的同在。我们要一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你，在爱中与你紧紧的连结，直到见你面的日子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讲敬畏神，请我们来看诗篇103篇11到17节。诗篇103篇11到17节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。
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。
这段经文有三次提到敬畏神，对不对？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他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最后提到，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。所以神的慈爱向着敬畏他的人何等的大，大到一个地步无法数算，无法量度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那神的慈爱也是这样长阔高深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他的爱使他甘愿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上十字架，背负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把罪从我们身上挪开，而且挪得远远的，再也看不见了，就像东离西那么远，彼此没有交汇点。那神用他爱的全能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叫我们安置在基督里，凡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。耶和华的慈爱会归于敬畏他的人，神疼爱那些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地上那些做父亲的怎样连续疼惜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疼惜敬畏神的人，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本土，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可是他没有让我们归于尘土，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生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可以永永远远住在神的爱中，与神同活同享荣耀。在诗篇118篇第4节这样讲，愿敬畏耶和华的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那些敬畏神的人，他们都要说神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再来看诗篇147篇11节，诗篇147篇11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
神喜欢什么样的人？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那全能神威严可畏，我们敬畏他，可是我们也认识他是慈爱的神，所以我们就信靠他的慈爱，我们把我们的盼望寄托在他的慈爱中，我们在他的爱中满有盼望。使徒行传10章2节提到，有一个人叫哥尼流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虔诚人，他常常祷告，而且多多周济百姓。他的祷告，他的爱心，还有他对神那种敬畏的心，神都看见，神都知道，神喜爱他，所以就差派神的使者对他说话，叫他打发人去约帕请彼得来。哥尼流请他的亲属密友一起来听彼得讲道，而且告诉彼得神使者怎么样向他显现的事情。彼得一开口就说，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，原来各国中那 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。这是彼得所认识的，他说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。然后彼得就开始传福音，彼得说凡信耶稣的人必因耶稣的名得蒙赦罪，结果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，包括哥尼流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所以彼得就说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，那谁能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于是哥尼流跟所有听到的人都受了洗。所以你会发现神真的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，神会让敬畏神的人更多认识神的慈爱，得着这个爱的福音，也被仁爱的灵充满，这样就可以让那些敬畏神且盼望神慈爱的人，他们的心可以得着满足。我们再来看诗篇111篇第十节，诗篇111篇第十节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，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。
敬畏神的人，他知道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，所以他很乐意放下他自己的想法和计划，谦卑地向神求智慧，凭信心求，一点也不疑惑，神就把他的想法注入敬畏神的人的脑海中，把他的道路展现在那些敬畏神的人眼前，使敬畏神的人走在最上好的道路中。因此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一个人敬畏神求问神，他就能够做正确的抉择，走在神的计划里。而遵行神命令的是聪明人，我们知道神的命令就是永生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遵行神命令的人，他就走在永生的道路上，他是很聪明的，而且神会向他显现。我们再来看112篇，诗篇112篇第一节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甚喜爱他命令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
敬畏神的人，他一定会喜爱神的命令。那他喜爱神的命令，他当然会遵行神的命令。刚刚读的诗篇111篇十节说，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，而这里告诉我们，敬畏耶和华，甚喜爱他命令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所以敬畏神，喜爱且遵行神的命令，这样的人是聪明的人，也是有福的人，有福的人。相反地，不敬畏神，不喜爱神的命令，不遵守神的命令，那就是愚昧人，而且会失去福气，失去属天的祝福。所以我们要存敬畏的心，从早到晚遵行神的命令，做一个有福的人。比方如果你遵行登山宝训这些命令，你会得着8种福气，所以你一定会成为有福的聪明人。马太福音5章3节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那么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。虚心邻里贫穷是指一个人他不依靠今世的财富，他不被属世的灵控制，他自己觉得呢自己是一无所知一无所有，所以就很谦卑自觉无助的来完全信靠神，追求神，自己要让神成为一切的一切。心灵贫穷的人，虚心的人，他把自己完全弃绝给神，让神在他的心中生命中作王掌权，所以天国是他们的。因为天国就设立在虚心的人的心中跟生命中，所以我们如果倒空自己，谦卑下来，成为虚心的人，我们就会变成有福的人。马太福音5章4节说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安慰。大卫他犯了罪，他就为罪哀痛，他就跟神祷告，他说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 哎，神就听了大卫的祷告，神看见他那个哀痛的心，就特别的安慰他，安慰他的心。我们每一次蒙神光照，看见自己的软弱或是身上的瑕疵，我们就立刻转向神，来向神寻求护庇，必蒙神安慰。所以哀痛是一个人感觉到自己的软弱，他就快快的转向神，倚靠神。所以在这里讲的哀痛的人，并不是一个人他在罪中才有的感觉，一个人从罪里得着释放，得着赦免以后，他仍然应该是一个常常哀痛的人。所谓的哀痛是一种灵里贫穷的表现，就是清楚看见自己一无所有，所以有一种谦卑的感觉，想要投靠主的感觉，所以他就来就近主，来祷告主，来亲近主，哎，他就从主得着安慰。马太福音五章五节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现代中文修订版圣经把它翻译作，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啊，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。所以一个温柔谦和的人多么有福气，他们要承受天国的地土，也会承受人心的地土。为什么？因为人都喜欢靠近温柔的人。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这里的饥渴慕义的义，当然可以指公义，一个人渴慕圣洁公义，可是这个义也可以指义者耶稣。所以饥渴慕义的意思就是，一个人他会竭力追求义者耶稣，直到他像耶稣。彼得跟犹太百姓讲，他说，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，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耶稣是死里复活的圣洁公义者。那饥渴慕义的人，他是饥渴的要耶稣自己，他们会花时间聚会，他们会付代价追求主自己，他们就得着主的同在而饱足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成为饥渴慕义的人，温柔的人，这样的人才会是有福的人。马太福音五章七节说，连续人的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主耶稣他连续罪人到一个地步，为了担负人的罪而牺牲自己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十字架就是耶稣连续罪人的明证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，主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是照他的连续，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那么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，好叫我们因为主耶稣的恩典得称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。所以我们这些蒙主连续的罪人，我们也需要连续别人，这样子我们不但成为有福的人，而且会更蒙主连续。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那现代中文修订版是这样翻译的，说心地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啊，他们要看见上帝。所以清心的人就是心地纯洁的人。那么耶稣应许给心地纯洁的人，清心的人的福气就是可以看见神。当我们看见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忘记自己，我们就会与神合一，我们可以沐浴在神那个荣耀的光辉中，我们被神的荣光照透。看见神就是我们生命的目标。我们现在活在地上，每一天把神摆在面前，在永恒里我们要亲眼永远看见神。所以那些清心的人，心地纯洁的人，在世上的时候灵里头已经看见神，这是最大的福气。马太福音五章九节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所以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人。 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，要让大家和睦，而不是起纷争。当然有时候你要使人和睦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，有时候搞到最后双方都很气你，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使人和睦的人是像神儿子耶稣一样，因为耶稣就是甘心牺牲自己做挽回祭，要使人跟神和好，也使人跟人和好。所以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人，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。马太福音五章十节说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历世历代天国的子民都受到逼迫，现在也是一样，在不少国家里头基督徒不断的受到逼迫，所以我们祷告会每个月会有一次为这些受逼迫的神的子民祷告。很多神的子民他们是因为跟随耶稣受逼迫，他们因为遵行主的道受逼迫，有的人只是因为人家知道他是逼迫基督徒就逼迫他了。可是主耶稣这样讲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所以基督徒如果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受逼迫被人毁谤，他要知道自己就像以前历世历代的先知一样，他们虽然也在地上受逼迫，可是现在他们正与神同在，在荣耀里欢喜快乐。主耶稣可以把每一件事转变成得胜的踏板，他甚至可以让撒旦的作为变成一种祝福。所以有时候魔鬼他会逼迫基督徒，但是如果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，我们会跟魔鬼撒旦说，谢谢你，你让我有机会证明自己是得胜者，让我有特权为基督受逼迫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，我应该的做的反应是欢喜快乐。所以在逼迫中更要赞美神，敬畏神，遵守神的命令，遵行神的道，成为有福的人。在诗篇128篇第一节，诗篇128篇第一节这样讲，他说，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，凡敬畏耶和华而且你遵行他的道的人变为有福。这跟刚刚我们看的112篇第一节是一样的意思，你敬畏耶和华，喜爱神的命令，遵行神的命令，你就是有福的人。我们再来看箴言13章13节，箴言13章13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，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。
你会发现圣经里头就是把敬畏神跟顺服神连结在一起讲，密不可分。所以一个人他敬畏神的诫命，那个意思就是他一定会顺服神的诫命，对不对？他必得善报，神会恩待他，他是个蒙福的人，是个有福的人。可是一个人藐视神的训言，就表明这个人不敬畏神，他轻看神的话，他会踏上灭亡的路。我们再来看传道书12章13到14节，传道书12章13到14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
这里提到人当尽的本分是敬畏神，谨守神的诫命。敬畏神，谨守神的诫命是人当尽的本分，因为有一天神是要以他的诫命他的道为标准来审问人所做的一切事。约翰福音12章50节提到，神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所以敬畏神，谨守神的诫命，就走在永生的道路上，就跟永生神连结在一起。我们再来看诗篇115篇11节跟13节，诗篇115篇11跟13节， 一起来读。
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耶和华，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。凡敬畏耶和华的，无论大小，主必赐福给他。
敬畏神的人，他有神做靠山，他认定神就是我的帮助，要全然依靠神，也认定神是我的盾牌，所以我要藏身在神里面，就仿佛躲在盾牌的后面，仇敌就拿我没有办法。那凡敬畏神的人，不管是大人或小孩，主必赐福给他，所以敬畏神就必蒙福。有个演员叫强沃特，他曾面临很艰难的时刻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，我同时遇到许多麻烦事，我有我自己的问题，我深感痛苦。当时演员生涯有很大的变动，又有非常多的事情发生，我和妻小的关系也出了问题。那强沃特做见证讲，他说呢，有一天我就躺在地板上向神呼喊，说人生太难了，人生太难了。他说，然后我就听见神说，人生本来就是困难的。所以他就起身啊，神居然跟我这样讲，人生本来就是困难的啊。他说这个声音是一个充满了智慧、慈爱、清晰的声音啊，而且这个声音回荡良久啊。他说当下我明白，我并不孤单，神明了万事，神了解我，他了解我的心情。他说我敬畏这位了解我的神，他支持着我，叫我不要放弃，神是我的帮助，我只要依靠他，一定有路可走。他说我整个人就变得神清气爽，要重新得力。我们再来看诗篇130篇3到4节，诗篇130篇3到4节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主耶和华，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
是，如果神要就察罪孽，没有人在神面前站立得住。但是感谢神，神赦免了我们，可是这不是叫人可以轻易再去犯罪，说没关系，反正神会赦免我。不是的，神赦免人的罪是要叫人敬畏神。我们再看诗篇145篇19节，诗篇145篇19节，一起来读。
敬畏他的，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，也必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
敬畏神的人一呼求，神必垂听，神必拯救，而且会成就他的心愿。我想到一个人，彼得。彼得呢，曾经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并不是真的要主耶稣离开他，而是他对主心生敬畏。他觉得自己在这位圣洁的主面前实在何等不堪，只是一个罪人，所以他不敢靠近主，说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主有赦免之恩，他没有就察彼得的罪孽，对不对？主有赦免之恩，他要叫彼得敬畏主。那主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，他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对岸，等他叫众人散开，群众离开之后，主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夜里四更天，主耶稣就在海面上走，要走到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以为是鬼怪，怕得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跟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我觉得彼得是一个敬畏主的冒险家，他有一个心愿，他想要像主耶稣一样可以履海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，诗篇145篇19节说，敬畏他的，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。所以耶稣说，好，你来吧。彼得就真的下海，在水面上走向耶稣。可是后来他看一看周围风浪那么大，就害怕要快要沉下去，他就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主就听他的呼求，伸手拉住他，把他拉上船了。所以诗篇149篇19节说的一点也不错，敬畏他的，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，也必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我们再来看箴言15章16节， 箴言十五章十六节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十五章十六节，一起来。
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，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。
还有跳到三十三节，好，
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
多有财宝，为什么烦乱不安？也很怕被偷啊！多有财宝，心中烦乱不安，日子不好过，不如少有财宝，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。在传道书的八章十二节有一句话说，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又在神面前敬畏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。所以一个人少有财宝，但是他敬畏神，他就会多得福乐。强如多有财宝不得福乐，烦乱不安。刚刚读的三十三节，箴言十五章三十三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，意思就是你敬畏神等于你是一直在上智慧的课程。可是接下来他提到尊荣以前必有谦卑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一节经文是把敬畏神、谦卑、尊荣都连在一起讲，意思就是敬畏神的谦卑人必得尊荣。我们来看箴言二十二章四节，箴言的二十二章四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
敬畏神的人他心存谦卑，他谦卑的追求神，谦卑的顺服神，神就赏赐敬畏的人富有尊荣还有生命。在神国度里最具全能的两大要素就是敬畏神跟谦卑，是敬畏神跟谦卑。而黑暗国度里最具全能的两大要素就是不敬畏神还有骄傲，不敬畏神跟骄傲。那敬畏神心存谦卑的人就是光明之子，他们会得着灵性上的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而那些不敬畏神心存骄傲的人是黑暗之子。那黑暗之子会有什么结局呢？我们来看传道书八章十三节，传道书八章十三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恶人却不得福乐，也不得长久的年日，这年日好像影儿，因他不敬畏神。
所以这里提到恶人，就是那个不敬畏神的人呢，他们得不着福乐，也得不着长久的年日。你再看箴言十章二十七节也有类似的话，箴言十章二十七节一起来读。
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，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。
神为什么使恶人的年岁减少？是给他恩典，免得他作恶太多要受更重的审判，对不对？那敬畏神的人不但日子加多，而且他会得富有尊荣和生命为赏赐的。我们再来看箴言八章十三节，箴言八章十三节找到了，一起来读。
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，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。
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十六章的六节下半部。十六章箴言十六章六节的下半部，他说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。所以敬畏神的人他恨恶邪恶骄傲狂妄恶道，他要远离恶事。而且敬畏耶和华的人他是以神为中心，他像主一样柔和谦卑，他要照主所行的去行，要照主所说的去说。所以敬畏的人，他敬畏神的人，他会跟神一样恨恶乖谬的口，要在言语上做完全人。他要把他的口献给神，要让神来使用，他要说出生命的话语，把生命的道传递出去。司布真他在青少年的时期呢，他非常渴望了解救赎的事情， 后来他写下自己的得救见证，他说呢，有一个下雪天，因为雪太大了，我必须在途中停下来。他说，但是这个停下来是上帝所祝福的停留。我找到一条偏僻的街道，转入一个广场，哎，那里有一个小教堂，是一间守旧派卫理公会教堂啊。我常常听到人们谈到这个教派，说呢，他们唱诗的时候很大声，大到叫你的头发痛，但是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我急切要知道怎么样得救，如果头痛就让他头痛吧。所以我就进到教堂坐下来，崇拜的仪式继续进行，但是没有牧师进来。最后一个很瘦的人走到讲台上，打开圣经，然后读一句话，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啊！以赛亚书45:22，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。司布真说，他定睛看我，仿佛知道我的心。他说：“少年人，你有灾祸了。”我确实有。他又说：“除非你仰望基督，不然你无法脱离灾祸。”然后他高举双手大叫。仰望，仰望，仰望，只要仰望。司布真心想说：“哦，只有这种守旧派卫理公会才能叫得那么大声。”然后司布真就抬起头来仰望，照他讲的，因为他一直喊嘛：“仰望，仰望，仰望，只要仰望。”所以司布真他真的就抬起头来。他说他一抬起头来，他就看见救赎的道路了。他高兴的跳了起来，他不知道那个瘦瘦的人又讲了些什么，他也没有在注意他，他只是好像被仰望主这种感受抓住了。他说呢，我本来以为至少要做50件事才能得救，但是我一听到仰望这个字，你知道英文是 look， 他说我听到这个 look， 这个多么美妙的一个字，当我这样子仰头看，一直看到几乎看穿了眼，我以无法言喻的喜乐仰望天上的主。就这样讲到王子司布真得救了。所以我们敬畏耶和华，我们心存谦卑，我们不但自己得永生，我们也可以去告诉别人如何得永生。所以敬畏神的人，他们的口不是乖谬的口，他们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传达出生命的信息，带给别人生命。我们再来看箴言19:23，箴言19:23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，他必恒久知足，不遭祸患。
敬畏神的人，他不只得到生命，而且是恒久知足。为什么会恒久知足？因为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。所以敬畏神的人，他信靠耶稣，追求耶稣，他得着耶稣，得着耶稣的话，他得着生命的粮，他里面是饱足的。而且敬畏神的人，他们一生吃主喝主，恒久知足，主保守他不遭祸患。我们再来看箴言14:2，箴言14:2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，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。
跳到27，27一起读。
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
敬畏神的人，他敬畏神的诫命，一定要遵行神的诫命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当然是行动正直，而且他存着敬畏的心，常常来到神面前，从生命的泉源欢然取水，与生命的主活着。所以他就是永永远远与主同活，离开那个死亡的网罗。我们再来看箴言3:5-8，箴言3:5-8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 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
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他不自以为有智慧，所以当然他不敢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，就是认定神，专心依赖神，仰望神，求问神，神必指引他的路，使他远离恶事，而且让他得医治，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，意思就是他可以得医治，得拯救。1954年，荣教士他清楚神呼召他来台湾服事的时候，他的肚子里面有肿瘤，有肿瘤。那荣教士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虽然他的家人是医生，他并没有想要求医生的帮助，他还是带着这个肿瘤来台湾服事。他敬畏神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，要顺服神的指引。一开始他在台北市区一间楼上的小小的房间举行聚会，那来参加聚会的一个弟兄告诉荣教士说，他们家是住在台北市近郊，整个市郊地区没有一间教堂，他请荣教士考虑去那里开始一个工作，然后他就带荣教士去那个地方，还有看看那里的需要。荣教士祷告后，他清楚知道是神的旨意，就去了这个新的地方开始布道。那神不断做工，有人得救，也有病人得医治。那神从最起头就让荣教士知道说，所有的事工是建基于信心跟顺服，信心跟顺服。神跟荣教士讲，如果你继续相信，我就可以继续做工，如果你停止相信，我就必须停止做工。这是一切神事工的原则。神跟他讲，如果你继续相信，我就可以继续做工，如果你停止相信，我就必须停止做工。那在服事上，荣教士就是继续相信，然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，顺服神。他来台湾2年多，他肚子里面的肿瘤越来越大，慢慢的长大，越来越大，可是他还是继续相信神。他跟着说，主，我顺服你，我拒绝想到明天，我拒绝害怕。他一次只管一天，他常常勉励我们 one day at a time， 一次只管一天。然后渐渐的，那个瘤似乎小了一点，然后又慢慢的继续缩小，然后过了几个月竟然完全不见了。所以你敬畏耶和华，相信神，顺服神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我们再来看箴言2章1到5节，箴言2章1节到5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我儿，你若领受我的言语，存记我的命令，侧耳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，呼求明哲，扬声求聪明，寻找他如寻找银子，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，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，得以认识神。
在这里提到3节说，你要呼求明哲。这个明哲，英文听听本圣经译作 knowledge， 知识。所以呼求明哲是呼求知识。底下说扬声求聪明，英文听听本圣经把聪明翻译成 understanding。那我去查英文字典， understanding 有几个意思，理解力、领悟力、领会、悟性。好，所以箴言2章3到4节可以翻译作，你呼求知识，扬声求领悟力，寻找他如寻找银子，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，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，得以认识神。第5节这句话，英文听听本圣经翻译作，你就领悟什么是敬畏神，且找到关乎神的知识。所以要真正认识神，必须下功夫追求寻求，就像人在寻找银子或隐藏的珍宝那般去下功夫。所以我们要侧耳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，要呼求知识，要扬声求这个理解力、领悟力，才能够真正认识神。而且第1节提到，我们要领受神的言语， 要存记神的命令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按着神该受的敬畏来过生活。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33:5-6，请看以赛亚书33:5-6。33:5-6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耶和华被尊崇，因他居在高处，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。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，有丰盛的救恩，并智慧和知识。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。
在英文新国际版圣经里头，把最后一句话，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，翻译作敬畏耶和华是得着这一切至宝的钥匙。敬畏神是一把钥匙，可以打开神那个丰盛救恩的宝库的钥匙。敬畏神是一个钥匙，可以打开神丰盛救恩的宝库。神要把他丰盛的救恩成全在锡安子民的身上，他用公平公义充满锡安，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所以敬畏神是打开神智慧还有知识宝库的钥匙，因此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是得着真知识的门路，使人可以真认识神，真知道神，叫这个人可以因此进入神的心，与神更加亲密。箴言1:7说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所以我们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，这样一生一世我们会得着安稳、智慧、知识还有丰盛的救恩。我们拿到敬畏神这把钥匙，我们就能够得着安稳、智慧、知识还有丰盛的救恩。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24:23，以赛亚书24:23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那时月亮要蒙羞，日头要惭愧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。
万军之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，而那些敬畏神的人，他们尊神为王，他们完全顺服神，他们全守神的命令，他们的生命长大成熟，成为得胜者，彰显出神的荣耀，所以他们有长老的位分。所以我想这里的长老是指着得胜者说的。那耶和华在敬畏神的长老面前大有荣耀。我们是锡安的子民，我们要竭力追求神的荣耀。虽然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可是耶和华要显现照耀那些敬畏神的人，他的荣耀要现在敬畏神的人身上。所以我们继续持守敬畏神的心，让神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，继续让神的荣耀可以现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再来看诗篇102:15-16，诗篇102:15-16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，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，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，在他荣耀里显现。
神从列国选召出那些敬畏神的人，那么这些人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他们追求神，让神的荣耀充满他们的灵魂体，所以他们的身体就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那么神在荣耀里向他们显现，所以锡安，这里讲的锡安是指着神的居所，神的居所。所以神是一直借着他的荣耀在那里建造锡安，他的心他的眼藏在锡安，他建造锡安，因为他要住在锡安，在他的荣耀里显现。先知以赛亚说，我因锡安必不静默，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列国必见你的公义，列王必见你的荣耀。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，锡安的子民他们被公义的神的荣耀充满，充满到一个地步呢，他们所发出来的荣耀光辉叫列国的人看见，叫君王看见，因此 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，世上的诸王都要敬畏神的荣耀。所以锡安的子民有很大的责任，就是我们要继续不断追求神的荣耀。神是借着他荣耀的同在更新变化我们，改变我们的灵魂体。这就像什么呢？就像罗比卤味，卤味呢，你继续不断的浸泡在酱油跟一些香料当中，才会又香又好吃，对不对？我们也需要继续不断浸泡在神的荣耀中，才会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。我们再来看诗篇135篇20节下半句，诗篇135篇20节下半部，一起读。
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称颂耶和华，
敬畏神的人要称颂神，而且要充满深情地赞美神，向神歌唱。敬畏的人，敬畏神的人，他们是借着称颂神，把他心中对神的爱倾倒出来，让神可以享受他的爱，然后神的爱又回流到他身上。出自敬畏的心所发出的称颂、赞美还有感谢，会让神的心欢喜快乐，也会释放出圣灵的能力，带下神的荣耀，使生命得着建造跟更新。将来在永世里，我们仍然要赞美神的。请看启示录19章5节，启示录19章5节，19章5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神的众仆人啊，凡敬畏他的，无论大小，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
在圣城新耶路撒冷，有声音从宝座出来啊，敬畏他的，无论大小，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换句话说，那些敬畏神的人，他们所发出的赞美会响彻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叫坐宝座的神心满意足。所以我们在地上一定要操练赞美，时时刻刻地力求能够赞美，存敬畏的心赞美神。因为圣洁的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，我们借着赞美把我们所有的爱都浇奠在神身上，我们借着赞美把我们的爱都浇奠在神身上。可是我特别注意到，为什么这个声音是从宝座出来？显然是神在讲话，对不对？是从宝座发出来的声音，说凡敬畏他的，无论大小，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我觉得神的意思是不要停止赞美，继续赞美，我非常享受你们的赞美，因为你们的赞美把那个爱呢浇奠在我身上，我可以因着你们的赞美而享受许多的爱。所以你们不要停止赞美，无论大小，敬畏神的人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4首，享主爱。颂赞诗选24首，享主爱。